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我是陈雅芳，听众朋友好，现在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非常欢迎你收听。弟兄姊妹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雅芳都跟你一起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学习怎么样来建立同心合意的教会，实在是有很多的功课。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仰望都交在主基督的手里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了，并且弟兄姊妹也可以同心合意，是不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时代的侍奉者啊，你可能会想，诶，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侍奉者哇，那恭喜你。那要学习的功课呢，我们一起努力哈。今天要看的经文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25到30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把耶稣的谦卑顺服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叫我们效法他。但是我们每个人呢，真的要是跟保罗比一比的话，好像比来比去都比不上，也比不平，只有比得下，是不是？能不能做得到呢？保罗说能。因为什么呢？他把两个看起来是平凡的人，谁呢？提摩太，也把弗提放在我们跟前，要我们去学习效法他们。那他们也是神造的人，也是打小就这么样的长大的，可以说普通的话讲说平凡人，在那个时代里面能够做得到。今天的我们如果诚心诚意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也能。上一回节目当中呢，跟你看过提摩太的见证，今天呢要跟你说说以巴弗提的见证。刚才我说了嘛，要看腓立比书二章25到30节。好，现在如果你有经文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弟兄姊妹，保罗跟以巴弗提生活在艰难的时代，他们所拥抱的信仰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艰难。那个时候基督教是一个弱小的宗教，被犹太教攻击，被看为是旁门左道，异端邪说。保罗为了保护信仰，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罗马，在罗马王面前为信仰辩护。在这一场审判里面，他为信仰会失败而被杀吗？或者是因为高举十架而得到胜利呢？他真的不知道他的前景是如何的。但是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他仍然积极努力地传福音，帮助当地的信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活在末世了，可以说 跟保罗那个时代呢差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主耶稣早已经预言，在末世的时代我们会经历到艰难，在末世的时候家庭制度崩溃，亲情被消灭了，所以家庭不再是我们人的堡垒。而末世的时代又会充满了天灾人祸。当这些个预言一一的应验的时候，主耶稣就快要再来了。我们呢，需要有像保罗、以巴弗提那样的心智来侍奉神。如果不能够像保罗一样的甘心冒着生命的危险，那大可以像以巴弗提一样成为保罗的助手，一个好同工。求神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以巴弗提。其实说到以巴弗提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可爱、艳丽，原来是当时一个女偶像的名称。想来这个以巴弗提的父母呢一定是膜拜那个女神明的，于是呢就给孩子取了这个偶像的名字。那以巴弗提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信了主，他却没有改名字，因为就算名字是代表了偶像的这个名号，可是不会影响他在主里面的生命。就正像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为他们改换了外邦神明的名字，他们也没有反对，因为名字不会影响一个人真正的生命。可是你看啊，后来哈，这个吃王的饭喝王的酒这事儿呢，却表示跟王的言行举止、信仰态度认同，所以这几个人就不能接受了。弟兄姊妹，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分别清楚什么可以接受，什么是要拒绝的。我们需要像以巴弗提一样的有这样的智慧。当以巴弗提信主之后呢，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热心的侍奉神，所以当教会的弟兄姊妹需要派人把钱送到罗马帮助保罗的时候，他们就选了以巴弗提，可见呢他是非常受到尊重和信任的。那个时候啊，就像咱们的古时候一样，交通不发达，只可以坐船，剩下来的就是走路了。所以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巴弗提终于到达了罗马，然后把教会托他带的钱呢交给了保罗。而同时腓立比教会嘱咐他在罗马留下来帮助保罗，所以他跟保罗同工一块儿侍奉。后来呢他却病得很重，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让人非常的担心啊。不过神恩待他，让他好了，健康了。于是保罗尽快的把他差回到腓立比，好叫腓立比教会的人呢能够得到安慰。在这儿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是一口气儿的用五种称呼讲到以巴弗提，我们就一样一样的来认识一下这个时代的侍奉弟兄。首先真的是称他为弟兄啊，保罗称以巴弗提是他的弟兄。话说在初期教会里面互相称呼为弟兄姊妹，那是非常亲切的关系啊，是指保罗跟以巴弗提同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一同都是天父的儿女，又一同被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大家是肢体。他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会互相的扶持，那可真正的是一家人。这一家人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腓立比教会看保罗为属灵的父亲，他们因保罗所传的福音而信了主，所以不管有多么的艰难，他们也会派以巴弗提把钱送给保罗， 因为保罗在监牢里面什么事儿都不方便，有钱呢，哈，的确是方便点。啊，让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起码的基本生活好过一点嘛。我们真的应该欣赏跟羡慕那份属灵的手足之情，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互相的扶持，并不是大富大贵去支持，可能还短还缺呢，可是更缺更短的就被支持了。现在今天的我们彼此称呼对方为弟兄姊妹，可是成了一个口头禅，像叫人家名字一样的。实际上你叫弟兄啊姊妹的时候，你的心灵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没有真正的体现出其中的意义了。在打仗的战场上，士兵们一块冲锋陷阵的时候，同在小队里面出生入死的就是他们最亲密的人，就是战友。可能有的时候啊，在生死交关的时候比父母亲人更加的亲密，因为他们是用生命互相的帮忙扶持照应，以至于取得胜利，或者是一同的为国牺牲。战友受伤，他们伤心，他们不能缺少了亲密的战友互相的合作跟照顾。今天我们也是在打属灵的征战，在这个侍奉的战场上，也需要有像以巴弗提或者是保罗一样的弟兄，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不愿意参加教会的聚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感情上建立了亲友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关系，就算面对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失败、不和，仍旧可以因为神的缘故疼爱着他们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寻找以巴弗提、保罗，要跟他们紧密的侍奉神，这就是在末世的时代所需要的弟兄姊妹了。当神造人的时候，让人有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也有群体，要为身边的人行为负责。如果神追究教会所发生的问题，那彼此就要负担。咱们不是单独面对困难，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群体，一块儿的面对时代的挑战和困难。时代艰难，让我们更需要亲密的战友，所以盼望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同心合意侍奉的以巴弗提或者是保罗，好叫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另外呢，我们也需要祷告的伙伴，大家一块儿交通祷告，向我们的战友倾诉心事，彼此的分担，在侍奉的团队里面寻觅合拍的伙伴，一起祷告侍奉。每个人的这个生命道路跟神所赐的恩典不同，要能够合作，那就是成功。好，我们也需要生命的导师，在生命里可以走在前头带领的，因为只有引导者他是仰望基督的，我们跟随他就没有错了。圣经是不同意我们独来独往的，因为独行侠不能好好的生存或者是侍奉的，就是要彼此合作，联合起来的侍奉是成功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啊，那不成功的时候呢，一起难过，然后求神恩典哦。连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也要投入在群体里面生活呀。当耶稣侍奉的时候，他挑选了12个门徒，要他们常跟自己同在。耶稣需要一个温馨属灵的家，这个家就是跟一个群体在一起共同的侍奉，这就是团契生活。当耶稣差遣门徒传道的时候，不是单独的出去，首先是两个两个的出去。耶稣不要单打独斗的门徒， 因为他们这样不能为耶稣成就什么事情。所以呢，我们都需要团契的生活，侍奉的伙伴。耶稣除了是无罪的之外，他也有像我们一样人性上的一切需要。他会饿了，他会渴了。在最艰难属灵征战的时刻，他找几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跟他一块祷告。虽然门徒累得都打盹了，不能够完全明白主的心意，可是主耶稣仍然是珍惜他的学生。等耶稣上了十字架，全世界人的罪都担在他的心头上的时候，就连父神也在那片刻的时间离开了他，因为他是有罪的。这个时刻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刻，是真正地狱的痛苦，是人跟神分离了，没有神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过这样的痛苦。今天不信耶稣的人研究人的处境跟需要的时候，都会形容地狱是孤单的地方。在神的创造里面，人需要一块作战的战友弟兄。当保罗孤单一个人坐牢的时候，他深深地体会到属灵大家庭的重要。弟兄姊妹，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爱是具有团结和招聚的能力。当信主的人一起敬拜神、侍奉神，在属灵的家庭里面彼此互为弟兄姊妹，有亲密的来往，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的时候，那个就是属灵生命最美好、最有建设性的。罪呢，是隔离人、离间人的。末世的时候，地上的征战，人与人互相的践踏，人与大自然互不协调，破坏环境，都是可怕的分离，导致孤单处处都有。孤单就是罪恶最大的能力，它离间人，更离间人跟神的关系，就给人带来最大的痛苦。人们把罪犯困在监牢里面，跟社会大众分离了。如果在监狱里面再犯事儿不听话，那更严重的刑罚呢，就是单独的被关起来。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独自一个人被关在一个牢房里面，就会想到死亡，他宁愿死亡也不要单独的在那里。今天世界上的人因为罪恶远离了神，都很孤单。心中无神的人真的很孤单，很害怕。孤单的人最需要人跟他接触，人谅解他，帮助他，知道他，听他的话，所以就需要团契的生活。当保罗坐牢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跟他一起面对时代的艰难，为他代祷。他首先称呼以巴弗提为弟兄，是那么亲切认真的感到自己的需要。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找到真正的弟兄姊妹，彼此同行，一起面对教会的需要、时代的艰难、传福音的迫切，过着团契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接着跟你说，保罗提到以巴弗提，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说到，与我一同做工。从字面上知道，保罗不是指做普通的工作，而是做神特派的工作，是神特别拣选的人完成了神的工作。 那以巴弗提是神特别拣选，跟保罗同工，一块传福音，这是更进一步的关系。弟兄姐妹就是同属于神所成立的属灵家庭，同工呢，就是一起上战场，一起完成神交付的工作。这里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自己有才干，大可以贡献教会了，这是我们想为神而做的。可是呢，未必是神希望我们为他而做的。还有，神是工作的神，他珍惜也喜爱自己的工作。在救恩的历史当中，神的工作主要呢有三样，其中之一是创造的工作。神用六天创造，接着就停下来他创造的工作。那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好，神用六天创造了天地万物啊，然后他就安息了。神只是歇了创造的工作，但是仍然做着护理的工作，就是看护料理的工作，甚至连安息日他也没有停止啊。神创造了人，世界的万物，这是人生活所需的基本需要。而神护理的工作，与人合作，提升人的文化，叫我们在各方面都有进步。另外，神还有救恩的工作。神在创造一切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神老早就开展了救恩的工作了。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叫我们能够蒙宝血洁净，成了重生得救的人。名义上我们是神的儿女，可是仔细的说，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现在的生活意识啊什么，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在属灵生命上好好的成长，因为属灵生命越来越强壮，属肉体的生命就会越来越软弱，那我们就越来越光明啦。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提醒我们，要战战兢兢地完成得救的功夫。最后，在救恩的历史里面，还有讲到主耶稣要再来，结束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形式，而得救的人呢，会被提升到千禧年的国度，就是永恒的天家了。如果耶稣不再来，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区、这个社会、这个地球会越来越败坏，罪恶最终消灭人的社会。今天我们信徒真的是盼望耶稣再来，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的功夫。生命成长就是一种准备。耶稣说，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就会来到。所以我们如果努力的传福音，把福音传遍天下，主耶稣就快来了。神是工作的神，他所创造的人跟他一样，也应该是一个工作的。有一些退休的弟兄姊妹，不错，你在生活当中，你的职业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这个时候呢，有两样，一个呢就是，哎呀，努力了好几十年啦，是应该歇一歇，重新规划啊，不是说一天到晚只在床上歇一歇哈，那就不行了哈。另外呢，也是让这个后辈年轻人呢有上来的机会，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你就可以朝思暮想的为神做更多的工作啦，努力的侍奉啦。神的工作呢是永远做不完的，人也没有办法退休的。保罗说，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这是指神特别指定的工作。哥林多前书里面提醒信徒，千万不要高举保罗或者是亚波罗，做神工作的人是不能够夺取工作成就的功劳的。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以耕种打个比方，当结出果实的时候，别以为那个撒种的、浇灌的、除草的、防虫的是大有功劳的。劳苦的计算不是为神做了多少工作就得到多少的赏赐，我们要好好记住，将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我们是因为忠心而得到赏赐，不是因为计算一下我们做多少个小时、多少天、多少年或者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得到赏赐。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神做轰轰烈烈的事情，那是忠心尽忠啊。传福音的工作，讲道的、讲见证的、筹划的、领人归主的、参加聚会的，算不得什么。因为什么呢？你这是仆人的工作，要人得救乃是圣灵的工作。神要求我们尽本分，我们也是被拯救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忠心啊。人如果尽上自己的能力，把握了机会，将来就有因为忠心而得到的赏赐，可以被神称赞为良善忠心的仆人。够不够？够啊，那就是有资格嘛。通常我们去看一个展览，不管是什么样的展览，一定有一些个作品呢是被大家伙都喜欢的。都说哎呀，如果是画展的话，这个画家真是很厉害呀。如果是音乐会的话啊，这个演奏的人呢真有本事啊。有没有人去称赞那根笔呀？有没有人称赞那架钢琴呢，或那个乐器呢？我们是神手里面的工具，神使用我们，而神才是那个作家、画家、演奏家。我们是能够被神使用的，这已经足够我们满心的感谢神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按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忠心的完成他交付给我们的责任使命。关于赏赐，我们只要把自己交给天父，那就是最大的赏赐了。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